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irle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一位在中美两国知名度都很高的中文脱口秀演员艾杰西，欢迎杰西参加我们节目。
朋友们好。
杰西，你在中国就是发展了一段时间，然后回到美国了是吗？
对，在这个什么大学毕业是2012年，然后从那个时候到疫情的时候我一直在中国，然后疫情爆发了，那个时候我恰好在美国，然后国家封门了，然后这个从2020年的一月到现在我一直在美国。
你不是知道什么内幕消息才回到美国的吧？
没有，我那个时候我已经安排了这个什么春节的时候，我这个已经安排春节的时候就回去隔一个什么9天的假期啊，结果我9天的假期现在已经什么900多天了什么的。
然后就是你到了美国之后，你的中文脱口秀的事业有没有受到影响啊？
这我影响太多了，在国内这个脱口秀一直在爆发，然后这个几乎是所有的演出的机会我在美国都接不了啊，所以我近期就是主要是做线上啊，这个短视频啊，或者这个能提前录好的视频，然后也开始做了一些美国的这里的当地的一些现场演出，也开始慢慢在恢复，但是这个中文脱口秀的大事业都现在还在国内。
真的有点可惜啊。然后我们知道这个艾杰西在中国知名度一下子就大很多，是跟那个参加欢乐喜剧人有关系是吗？
对，我在北京做了很多年的线下脱口秀，然后
是
最好的脱口秀就是在线下练好，然后如果是有电视的机会，我基本上跟他们商量的就是 OK， 我已经有这些成熟的段子，我能有机会演的话那就可以演啊，然后这个一直等到有机会了，然后终于那个欢乐喜剧人过来了，就是不用签到什么公司才能上节目了，就是真的是一个内容好那就可以成功的一个机会啊，就是太珍惜了啊，所以我上了那个节目，然后我应该晋级到那个什么第8强，然后到那个时候就疫情爆发了，然后因为在美国不让回去不能继续录所以我还得退赛，所以有点可惜，但是
是
能有线上的人就看到了我线下的那么多年的努力，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感受，也
是
让他们笑。
然后您能不能分享一下参加这个欢乐喜剧人的一些台前幕后的一些事情？
这个我觉得他的好玩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有很多的优秀的演员也在那边，什么周九良、孟鹤堂这个相声演员也是跟我一个也可以算是一个团队的，他们那边节目里分队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内部交流，他们说的很好笑。然后这个节目也是郭德纲主持的，所以我们在后台的时候在电视台的那种气氛就是那种等着 OK 要表演了，就是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在后台等着可能玩手机什么，然后郭德纲来闯入进来就然后又退来了，我说的怎么郭德纲刚进来了，我在这边玩手机无聊，怎么郭德纲进来了？那个也是一个就是有意思的感受然后我这边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时髦感什么的，但他们那边会有人负责我们这个什么应该穿这个衣服还是那个衣服这个他们问我化妆你有什么要求，我说我根本不了解怎么给自己化妆，你怎么做，我完全把我的信任放在你的手里，因为你都是得看你怎么化妆的所以那样的节目就节目的气氛比较好，但是一个挑战的是这个 我们的现场观众是有现场观众，但是没有人热场，所以他们可能会第一个人来演一个15分钟，然后对于观众来说还得等一个45分钟才他们准备好，等到那个什么第二个人的录制，然后第二个人上来就说哦，下一位选手叭叭叭叭叭，然后就观众就是冷了45分钟都没有提前准备好，所以开始的时候这个也表演刚开始的时候会比较着急，因为这个它不像一个真正的一个线下的演出，就会有不断的有这个娱乐，然后观众会热了就是每一次有新的演员上来都得从零什么开到这个什么热闹的那种样子，所以录节目总是有这种什么和普通的演出稍微不一样的点
是是是，
对
是
对，但是我觉得很好玩，很喜欢，就是有机会说好内容，那我就很乐意去上了。
对对对，然后国内现在这个脱口秀也很热，就是不管是吐槽大会啊、脱口秀大会啊，你有没有想过要参加这样的？
对，那些节目，反正我这两年我都在美国，然后有那种节目也有一些邀请，但是他们也帮不了我申请那个签证。
是是是是
或者不愿意这个长期，如果是要那个参加节目，可能要长期合作，所以我得把我去年的就是过去的十年的功夫都全给卖给他们，就是为了一张纸和上节目的机会，就感觉很不太好。所以我真的就跟其他人，就是我也认识很多的美国朋友也一样，就是有美国国籍，真的就没办法入国，就得等到那个世界更好。然后这个等到那个世界更好，然后大家都更开放，然后到那个时候就可以考虑一下上不上别的节目了。
嗯，然后我们听说您是那个相声演员丁广泉的学生，然后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要学相声的？
这个故事是也算是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几个兴趣爱好都结合在一起。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语言开始学中文。我也同时在高中的时候也做那个即兴喜剧，就是 improv comedy, 就是没有道具，没有那个没有剧本，都得上台即兴发挥的那种即兴表演然后那个是我在高中大学做了很多年了。甚至到那个去中国留学的时候，那个是我好久的什么，我一直来习惯的就是常常会有机会做喜剧的排练、喜剧的演出，然后到了中国就突然就没有什么喜剧了，我觉得很可惜所以我开始研究中国有没有自己的喜剧，然后那个时候就发现了，第一是有相声这么一件事儿，前我真的不知道。在北京的时候我可能会在广播，就是打车的时候司机会喜欢听那个是我可能第一次认识相声，但没有想到我自己也会说然后我还有一个启发是我有一个老师，是我的留学的项目的一个老师，叫莫大为 David Moser, 是一个美国老师，在中国很多年，他是和大山是第一批的和丁老师学这个相声的外国人所以他也还认识丁老师，他也知道丁老师还在教学生收徒弟所以他给我介绍到丁老师，我去参加了他的一个课，然后我就看到哎，这个太有意思了，我真的还要学这个然后所以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申请了一个叫富布莱特那个 Fulbright Scholarship 就是美国和中国的学术界的交换的项目所以我大学毕业以后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做这个访问学者，就是研究中国的相声那其实我的研究就是和丁老师拜师学习我也没有写什么论文什么的这主要我的学习是比较实在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学相声，然后我那个奖学金结束了以后我还发现哎，我挺喜欢这个相声，我要继续学然后丁老师也愿意继续教所以这个就感觉我应该多尝一尝这个做脱口秀演员、相声演员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结果已经十年了我还没饿死了。
然后您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是吧？开了一个中国喜剧还是中心还是这样子？
对对对， 对，那个是中美喜剧中心，那个是我2016年创立的一个小剧场，就是我们在南锣鼓巷和北锣鼓巷的路口，就是再往那个再往东一点点，就是离那个就是在那个北二环那边租了一个四合院。我有一个朋友的组织使用这个四合院，他们白天用，但是没有人晚上用，所以在开始的时候我在想的是，哦 OK， 我也可以晚上租这个地方做我自己的剧场因为那个时候2016年虽然也没有那么久，没有那么长的历史，但是2016年中国这北京只有什么德云社啊这些那个传统的表演的场所，没有这个西式的脱口秀啊即兴表演sketch 这个小品啊这些场地都没有没有一个专门做这个事情的场地我们从那个那么多年做脱口秀啊或者这个即兴表演，总是在一些咖啡厅或者一些酒吧或者书店那种地方来办理所以我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如果是创作一个剧场，那这些那个中式西式的那种中文英文的不同的喜剧形式可以多发展起来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根本不懂什么运营一个剧场是一个怎么回事，后来结果就发现了这个工作量比我想的中就是可能多很多然后压力也很多，因为北京房租也很贵但是如果要租便宜的还得租一个什么离城市中心一个半小时，然后也不会有太多的观众去看的，所以这种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地方，真的很开心的一个地方，有中国人，有各种国家的外国人，有英语的双语的中文的表演，我们也有一个默剧团，他们也有这个地方来做他们的演出的场所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欢乐的一个地方，然后尤其是这几年就看到了这个这是这个中国和这个海外的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点闹那种感觉，就是真的让我很想起来那个剧场的氛围，就是大家都在一起，大家都在笑，然后就让我们想起来这种什么很多的矛盾也至少是最对于那个普通人来说是没有必要，是普通人有机会一起来笑一起来玩他们会趁着这个机会他们也会去做，然后这疫情的时候当然这个那个剧场就死掉了，就没办法
然后你们这个表演的艺术形式就不仅仅局限于那个脱口秀你刚刚讲的默剧啊其他的相声也有是吧，
相声也有，然后那个地方它的好在它是我是真正的为了这个这个什么文化交流而去做的，所以如果有小的团队的话我们就会分成，我也不用他们的押金，我也不用他们的什么场地的租费什么租费，他们就是 OK 能买很多票那我们都好，你卖的票也不多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反正我也不是这个我们不是真的要靠每一分的票钱来维持，但是这问题就是我知道我们也不能全靠票房来维持，然后其他的办法我一直在找，然后这个一直是一个困难，就是剧场在中国就是挺难的
是是是是挺不简单的。我也听了一些您讲的那个脱口秀的段子啊，就是很多都是在中国的经历，包括出门就是就算你撞车撞了人家也会不是说哎呀我你那个保险
对对对对，
我要说你中文说这么好
对对对是这样
你这种诸如此类的经历是不是很多？
对，这个其实也是我在回到美国的一个新的一个挑战了，就是我在中国的时候我说这个什么中美文化的故事都比较方便，因为我生活中我就会经历这些事儿然后经历的事儿我觉得好笑我可以记下来那在美国现在我的生活更美国化了一些，或者至少我天天我碰到的人就是主要是美国人，甚至是中国人基本上都是美籍就是在美国待过很多时间的中国人所以我们的生活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共鸣但是对于国内的观众他们很多人都没有长期在美国待着，所以我一直在找这个新的灵感，我怎么做出一些这个什么就在中国在美国就是谁都会喜欢的内容，然后 这个是我最近两年以来最大的挑战嘛。
嗯，然后就是你中文现在已经非常的流利，在美国，如果就在美国发展的话，会不会是成为你的一个优势？
嗯，这个我觉得肯定是有一些方面的优势，但是语言，我总感觉语言是一个就是利于你的生活的一个工具，因为我会说中文，所以我有一个机会认识你，认识西雅图的观众，也认识你的线上的观众，就是如果不说这个语言，我也不能跟你们那么轻易去交流。但是这个除非你做这个什么翻译，没有人会说哇你语言多么好，我给你一份工作，你还得会别的，你又得说这个语言，你又得做别的，然后这个别的是什么在美国我确实还在发现，我也最近半年以来我刚搬到洛杉矶我的想法就是可能是西岸的那个这个第一是中国人多，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机会也说不定可能在那个洛杉矶要么是脱口秀圈子要么是影视圈子可能会还会有一些机会但这个也不知道，因为这个这个谁在找这个会说中文的什么白人演员或者白人编剧不太清楚，所以我这边还在找这个因为会说中文的机会。最直接的能帮上忙的就是我也可以更好的认识住在美国的华人，然后问一下这个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什么川菜该哪儿吃，这个什么火锅咱该哪儿吃这个真的很有一个直接的一个信息来源，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然后您在中国是知名度很高的美国东北人，现在搬到洛杉矶变成美国西南人了，是不是？那个
对，我也不知道，
这个转变是为什么会发生的？
对，这个是一个很，我也感觉有点是那种什么初学鱼一样，就是这也是我第一次在那个西岸生活。我以前在波士顿和北京，虽然地方也很不一样，但是都那个天气都比较像，就是冬天很冷。然后这个冬天是我第一次在加州过一个什么也不冷的一个冬天，没有下过雪的冬天。因为我什么夏天在北波士顿待的，然后秋天冬天才搬到这里来，就是感觉是一个没有冬天的一年那种感觉，所以我也在这个发现过程中，我在这个一个美国东北人在中国待过的美国东北人到了加州该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也在发现中，这个疫情真的大量的改变了我的生活的习惯但也是一个机会多试一试新的生活模式，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没时间去超市？快来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今日下单次日达，满35元即可免运费，新鲜果蔬、海鲜肉品、方便速食等品类抽全，还有爆款零食饮料，来 We。 一站式轻松选购，足不出户也能实现美食自由。赶紧登录 WEEE 官网或下载 APP WEEE。新用户可领取限时20刀新人红包，油价这么贵，未来帮你省油费。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加州主要是好莱坞，还有就是像您这样就是搞艺术的机会更多一点，是不是这样子？
对，我发现这个洛杉矶娱乐的机会比较多，然后这个艺术业可能会有，但是艺术业主要我觉得在纽约。我也调查了，我就是去了纽约也去了洛杉矶，看一下两个地方哪个更适合去搬家试一试，再开始一个新生活在美国。然后我觉得这个两个地方都有一定的娱乐，都有一定的艺术。但我感觉洛杉矶的一个好的一个点就是大家都比较关心观众是怎么看的。我去了纽约，他们也经常会办一些这个文化类的活动，但只邀请这个纽约的那种就是纽约的什么艺术圈子来跟自己来搭，然后也不对外开放什么的。然后洛杉矶就是卖票卖票卖票。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也是一个态度的一个区别。不过我也在美国的时间不长了，虽然我在这里出生长大，但是我大学毕业以后就马上搬到了中国，所以这个是我第一个房子，在美国租的第一个房子。然后有很多事儿是我有的车是我在美国有的第一个车就是我一直在体验这个美国的生活该怎么过，然后我应该在哪里，这个也是一个自我发现的一个过程。
如果允许，就是比如说中国疫情结束了或者什么，你会回到北京去或者回到中国去发展吗？
我肯定会回去看一下现在的状态是什么，但是我觉得能不能发展其实很少在我自己的控制之内，能不能发展就是真的好好的发展也得看这个我回到了以后会不会让美国人参加演出，不知道，这个都得审核，剧本都得审核。如果是审核，其实审核的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中国人愿意为我审核，因为我自己也不能自己审核。所以我目前有的就是一贸易战的时候有的问题不是说审核不通过，是说没人愿意审核，就怕会给他们带来麻烦。所以如果我的发展是给我的中国朋友带来麻烦，那就没办法生活，就没办法发展。也有可能回去的时候发现，哎，其实也没那么严重，你申请的都通过，然后这个你要演什么都会通过，也有可能。但这个东西这是挺难的，就是我等了已经2年半了，然后我只能真的去回去的时候看看情况如何，我才知道中国的未来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所以这个是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问题。而且我也得重新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我才能有新内容，看一下这个中国的观众喜不喜欢。因为我在美国生活的时候的内容可能有部分的是中国的观众会爱听，但是也有部分的这个他们不会在意或者就不会理解。所以这个也是得经过一段时间。我现在的计划如果是明天就可以回去，机票也不用$10,000，然后隔离的时间是一个合理的时间，而不是一个什么会让我发疯的时间了。那我就会回去几个月，见我的朋友，还有很多的事情，就是我上次离开的时候没有计划做，所以我的东西都在仓库啊，这个仓库在哪里我都不知道，就是我的朋友帮我租的，然后我那些朋友都没有什么告别的，我不是搬家了，所以就是有机会跟大家开完会就说我也不知道下次回来，但是会回来的，所以有很多的情绪方面的事情，我要见我的老朋友，我要去我的老地方了，我要回到这个舞台上，然后我觉得到那个时候只能真正的考虑是不是在中国发展，还是在美国发展，还是在两边都试一试发展。
那您有没有想过在 美国不管是在波士顿还是洛杉矶办一个中美戏剧中心。
我一直在看有没有机会。其实美国的一个好点就是他们对这个艺术和这种不同的文化交流的一些基金比较多，有私人基金，有政府基金，有这个有还有很多的就是本地已经有基金的一些组织，可能也可以合作。我觉得如果要做的话，我肯定要找一个合作方可以帮我做一点的工作，因为我上次开剧场就学会了两个事情。第一，我很喜欢开剧场，第二，剧场的工作量太大了，就是一个人不好做了。我也有，我以前中美哪个地方，我有三个员工，我们四个人都忙不过来啊。然后这个没有人领工，不，他们就是有工资，我也做了四年多没有领工资，就是纯粹就喜欢这东西，看一下能不能做。所以如果在美国做的话，这个费用可能比北京更贵啊。所以如果是要做的话，肯定要有一个组织来去做。但是我觉得短期肯定能做的，而且我要发展都是有一个什么，也算是一个移动剧场。反正我作为一个演员，还有我们就是我们的人脉，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在美国的其他的中文，要么是脱口秀演员，要么是演员，要么是娱乐家艺人啊，我们可以在西雅图办一场演出，在旧金山办一场演出，洛杉矶办一场，波士顿办一场，纽约办一场，这个先把这个演出放在别人的地方，然后这个开始忙起来了。因为我觉得剧场很重要，但是最终剧场的重要性是因为有内容，然后那先有内容，然后再考虑一下这个剧场该怎么开。
是是是是，
对，除非你有一个什么like you know angel investor 是挺想要这个什么这个剧场的存在。如果你是要你有自己的钱，你能搭在我们那个什么剧场上，我肯定能帮你把这个钱花得好好的。这个是一个承诺，
很好。我看你那个网上有一些你早期的一些相当于脱口秀的视频，然后那时好像你到中国刚刚两三年，然后还说自己没有女朋友，然后你到了
我现在还没有女朋友，你不用
到了中国之后，
你就说
中国七八年是吧？你在中国有
太惨了，你说哦，你八年前没有女朋友，当然现在可能不一样了啊，太一模一样了啊，怎么一模一样了啊？
有这方面的故事吗？应该曾经有过是吧？后来没有带到美国来，是不是这样子？
对，是。就疫情前就早就分手了，所以这不是一个带到美国还是不带到美国的问题。现在就确实是一个很的，我想了太多，我有这个心里的这个毛病，就是我一直很担心哦，疫情时候我在美国认识一个人，我回中国怎么样？那我回了中国，那万一是也不长期在中国待着，那怎么样啊？不好做，我不知道该大家怎么解决了这些问题。
是是是。然后就是您在中国的时候去过哪些城市，就除了北京之外？
哦，太多了。因为作为演员作为演员的一个好处就是经常在外地有演出，然后有的时候只能去演，然后就马上来回到那个北京了。但是也如果有时间，那也可以多带一个什么两三天旅游，它也是好的一个机会。我去我的地方太多了，演出主要是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我去了郑州办了三四场，我去了这个泰国杭州，我去了这个什么我去了陕西，我去了太原我去了宁夏这个什么银川我去了就太多的地方了，石家庄什么我再想一下，就是地方太多了，还有很多的电视的节目也会带着去一些那个他们说哦，演出在上海，然后你到了上海，你发现这个演出在嘉兴，就是附近的一个也是另外一个城市在美国这有这么多人口的地方，就会是自己独立的城市了，在中国就是一个小镇了。所以什么广西南宁就是去了这地方太多了然后也有在国际大海做演出，因为我在那个欢乐加勒比那个游轮大游轮的这个船上 也说了脱口秀演出接中国的旅客是从天津和上海游到日本然后在国际大海上就做脱口秀演出所以我也不知道这算是在日本有没有演出还是应该是在游轮上有演出所以那时候很好笑因为我也在想到的时候我是一个美国人在英国的船给中国人做演出去日本然后演出在国际大海所以我给谁交税我到底是在哪里做过演出然后我也问了我的朋友他说你这个问题你别问了因为你问谁他们都会跟你说你欠税了
这就交了没有这个税
对所以这个是这个真的是一个就是国际大海演出的一个特点
嗯这是一个是一个梗啊我觉得脱口秀里面一个梗就是您就是到中国的时候刚刚大学毕业然后就是在是不是在美国的时候不管是在高中啊还是大学的时候都受过一些不管是独立生活啊各方面的训练所以能够在中国还是能够发展的还是比较顺利的
对我在大学的时候住宿舍所以也算是一种半独立的生活就是虽然是独立的生活但是也有那个什么吃饭的都是在那个食堂来吃然后什么也得负责什么洗自己的衣服什么的就是简单的那个东西都做了但是我觉得我的这个什么可以说成人的成长我做一个什么真正的人类就是在中国开始了因为那个是我最什么第一份工作啊就是第一次这个什么不住校园的时候还得认识朋友开始发展企业这些东西都在中国做了所以我觉得也甚至说我现在回到美国的时候就我感觉我在中国开始这个什么这个 adult life 这个成人的生活就是有很多的好处就是让我感觉就很独立了我搬到洛杉矶是一个大城市洛杉矶是一个他不是那么轻易就可以搬到一个什么就是洛杉矶再开始生活但是跟北京一比洛杉矶也不能说显小但是我觉得这个氛围和这个什么大小我是能接受的然后在各方面我就感觉反正在这里做的一切都是英语所以我可以用母语来去做可以用母语去做所以如果你就是开始忙你的生活都是用外语来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锻炼就是回到自己的国家就是很多的其他人觉得很烦的事情我觉得还 OK 也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也包括这个也有一些其他的大家都以前在美国埋怨这个说洛杉矶的空气太差了我说这个跟北京也没法比就是我已经是雾霾专家为这个这个雾霾也就是真的就是很低级的雾霾了这个也跟你远远超不过了我习惯了所以在很多方面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中国帮我培养成了一个回到美国也可以也可以独立生活的一个人然后海外生活也一样就是我在中国也没有家人什么的所以我还得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汽车广告说实惠低月供听起来不错但是经销商那儿却另有陷阱实惠经销商可能会捆绑其他需要额外支付的项目例如额外的产品或服务低月供您可能需要付高额首付最重要的是如果汽车并非广告所说的价格或其价格您无法接受请马上转身离开 如果经销商刊登不实的汽车广告，可通过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ell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真的比较独立，就是有问题就没办法回家，或者回家也很困难。但是跟现在一比，我觉得当时回家就是现在看起来就太简单了，就买一个票回到家。跟现在这个做国际的什么航空，这个什么隔离，什么七天内做核酸，两天这个开飞机之前两天还得做核酸，这个什么坐飞机什么隔离，跟那个一比，我觉得我当时就以为美国很远是一个错误，当时美国比离我以为的还近一点，我很期待就是回到那个更小一点的一个世界，就是大家可以自由的往来往去。
所以这个疫情对每个人的影响都很大啊，就是，你在国内经常有人被人说，哎呀，你的中文讲这么好，然后到了美国之后会有人这么发现你中文讲这么好吗？
我觉得美国人比中国人更惊讶。因为如果是在中国，反正如果你是中国人，你生活在中国，然后你看到一个老外他会说中文，那这个 OK， 他住在这里，他应该不是旅客或者他是一个留学生，他们是有一些合理化的方法。但是在美国，我如果我去一个什么，我去那个 San Gabriel Valley， 这个 Alhambra or Arcadia 这些地方，在洛杉矶已经是感觉是200%中国人的那种人口的地方去了那种地方，他们也会见那个什么白人，但是他们也有可能会去他们的饭馆吃，但不会去那个点菜的时候就给我一个宫保鸡丁，一个什么麻婆豆腐这个你有没有这个珍珠奶茶，他们就哇中国说的这么好，就是真的惊呆了到一个这个也不好说的一个程度了。所以但是我也在这里也一直有一个担忧，就是因为在这里不仅有美籍华人，也有什么美籍韩国人，有这个什么菲律宾人，有这个什么日本人也有美籍华人不能说中文他们就是也不能说了。所以我最大的担心就是我开始跟这个我看到了有中国人，然后我开始有就哎你好你问一下这地方怎么走啊，然后他们就看了我就说 like no like I'm Japanese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like I'm like oh 那是有一次发生了这个我去了一个公园我陪了我的一个我有一个中国朋友，就是两个中国朋友一对夫妻，他们生了一个孩子现在2岁了，他们带了这个孩子和我们都一起去了一个公园吃一点饭什么的，然后他在逗他的孩子玩，所以我也继续跟他的孩子在玩一下，哎你好，就是给叔叔问一个好啊，然后我看到了这个公园有另外一个亚裔的小孩子在看我说中文的，然后我就小朋友你好我跟他说小朋友你好，然后他就大声的跟我说来I'm Korean， 然后他就走了，然后站在那他的爸爸来的话，我该怎么做 ？Like, sir, were you talking to my son? I'm like, I was, but I didn't. Well, I wasn't because he didn't understand. But like, but I was, but I, nothing to do with your son. I don't like, 这个该怎么解释？我不知道。
很有意思。然后您那个刚回到美国不久，因为中国的疫情有封城啊，然后您在波士顿就是做演出，然后还给中国捐款，是这样子吗？
对，那个是在疫情刚那个什么爆发的时候，就是中国就是早封了，然后就是有了一段时间大概6周左右，就是中国还没有封就是美国还没有封，但是中国已经封了，然后到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心里的压力很大，大家就不知道这个病毒会怎么样，这个是不是到世界末日了，然后我也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什么我们现在很普及的这种什么隔离，就是这样的词在英文用的就是很少，就是好好 很小就想到这个事情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感觉有很多的压力，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我如果是我的中国的脱口秀演员，他们要办理这种什么什么公益演出或者捐款的一些演出，他们也办不了，因为他们也不能出门，不知道下一次能出门是什么时候。所以在美国这个那个所有的活动还可以办理的那个时候，我找了我的高中的那个剧场，我跟我的高中的汉语老师联系，就说我要办这么一个活动，我们能不能让这个高中配合一下。然后我的高中就是真的很配合，他们又是让我们免费能用到他们的场地了他们也帮我们宣传然后我们这个公益演出，这是支援武汉的公益演出。我们就是我以为可能能有什么100个人会来看演出，结果我们有600人买了票也有很多人就是额外也有捐款结果我们购买了大概12,000，就是$12,000就美金就买了医用品，就是防护服啊、口罩啊、这个什么洗手液这种东西都寄到了武汉通过一个武汉大学美国校友会就是驻美国的武汉大学的校友会跟他们一起有这个合作了所以这些那个这些医用品直接寄给了到那个武汉大学附属的医院所以那个是一个我当时在做的时候我就是太忙不过来，我的这个反正我们有9天的时间，我得准备1个小时的活动，1个小时的演出，就是也不能排练，也不能什么都不能做，只能拼命的来去干。然后这个我这真的让我感觉这个什么疫情真的很可惜，不仅是疫情可惜，但是在疫情开头的时候看到中国和美国人在就是从心里就是帮助中国人，然后大家都是有一个世界公民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都得一起来战队战胜这个病毒的那种气氛。那个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有这个气氛了，后来结果就感觉疫情越来越长了，这个气氛越来越没了，然后真的让我感觉很可惜了，因为在开头看到了一个那么好的一个互相帮助的一个开头至少会让我想起来，就是我又是这样，普通的人都是会帮普通的人，然后我们就是很期待我们这个什么系统和系统能和人与人一样有那么好的一个合作，有那么合理的一起生活的一个机会。
我想说一句，就是代表被你帮助过的中国同胞感谢你。然后您在国内参加那么多演出，参加那么多的比赛，也有机会接触到非常知名的演员，包括您刚提到的孟鹤堂啊、周九良啊，当然还有郭德纲，还有你的老师丁广泉。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的未来会成为像他们那样的，比如说郭老师、丁老师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很多的在我自己的控制之外，但是我希望就像丁老师真的是我的一个榜样，不仅是我的师傅，但是从那个他成功了把这个喜剧和一个什么改良社会的一个目标结合在一起了。这个是你看全世界很少有喜剧人是真的能成功这样做就是他收这个外国徒弟不仅是为了这个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他也知道这个相声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然后幽默也是人生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然后如果是外国人不了解中国的幽默，他们也可能没法了解中国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深奥的一个点。然后他自己作为一个喜剧人，他也不是政治家，他也不能改变政策，他也不能做那样的事情，但是他能做到的，他有能力做的，他是真做的，然后做了很多年了，然后坚持了很长时间，就找了像我的这种徒弟。现在我也包括我做的工作也可以算是有一部分就是他做的工作虽然他现在还没在但是他的工作因为有我，因为有其他的徒弟会继续如果我能成为像这样一个人，那我就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大成功然后这个有部分的也是跟知名度有关， 但也有部分的就是你有这个知名度，你做到了什么，以及你怎么得到了这个知名度。尤其是在线上，这个尤其是在那个要么是抖音，要么是哔哩哔哩，要么是 YouTube， 如果你说一下这个会让人闹的事儿，很容易出彩，很容易这个出名啊，这个让人闹，那个评论区闹，然后这个系统以为这个就是哦，评论那么多，点击量那么多，这个视频应该好，我们应该推。这个电脑不了解这个好的政论和不好的政论的这个差异啊，很容易把这个引起这个什么社会的不安和这个什么，就是喜欢看人闹的那种人，把他们推到首页了啊。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挑战了，就是我也不会为了这个知名度来去放弃这个要用喜剧拉近人与人的距离的这个目标而放弃啊。所以我觉得有部分的就是希望跟他们一样，就是可以做那个喜剧大星然后这个但也有部分的也要考虑这个也做事要做得对。先丁老师就说先做好人做一个好人，然后这个很多的问题就会自然解决了，所以我还得尽量来努力往那个方向来走。
然后到了回到美国之后，就是说我现在中国的接下去发展的情况不明了的情况下，就是说你还会在中文这个喜剧我还脱口秀这方面继续发展是吗？
对，我还是很希望能那样做，因为就是我2012年的时候去了中国，就是第一次去中国真正的生活，开始学相声做喜剧的时候，那个时候全中国的脱口秀圈子只有什么80个人左右，就是8个人9个人10个人，真的很少。我们做演出观众不知道什么是脱口秀可能是观众可能听说过黄西，但是不知道他做的就是一种美食的这个我们也不了解的一个什么表演形式那个时候我很乐意花我的时间花我的精力去让人笑，而还在中国说中文脱口秀。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钱，然后观众不知道我们演的是什么，场地也很小，然后演出也不专业，我还觉得这个挺好玩，我还觉得挺值得做。现在有市场了那就更好了能不能坚持那样40年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就是成功把这个指中文的脱口秀的行业就是发展起来了所以现在我还是有希望，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在那个像西雅图洛杉矶波士顿纽约海外的华人的那个地区，我也在那个硅谷脱口秀俱乐部做过演出他们有150-170个中国人就来看的我们的演出，那个是今年的3月
在哪里？在哪里呢？
在硅谷，他们是在
硅谷。
对，硅谷，对，Silicon Valley Stand Up， 硅谷脱口秀俱乐部。所以在硅谷那边还是有很多的中国人在，所以我也是希望能继续发展这个什么中文脱口秀的行业。但当然但其实就回到美国，有点感觉像回到那个。什么2012年的北京的那个时候，就是没有太多的演员，没有太多的设备，没有专门的剧场，没有这个什么这个底蕴了。但是我觉得它会发展的很快，所以我也希望我也可以多尽量来帮这个美国的这个中文脱口秀的圈子更好的发展起来，我也会有更多的表演的机会。
真的很难得，我觉得很难得，因为在特别是在海外，在美国中国人自己要办做这样的事情的人也挺少的，然后你一个美国人能够在这方面要想要把它做好做大，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难得。
对，还有一些一起合作的一些机会，比如说那个我也认识一些中国朋友，他们说他们想要办演出，但是好像是这个非美国的国籍也不能随时开公司，也不能开这个什么公益组织所以如果我也在这方面，反正我有美国的身份证，我在中国那么多年，就是因为我没有中国的身份证因为没有身份证问题太大了，我就是中国人开一个公司要2周的时间，我花了2年 这个中国人要审核就可以审核，我审核不了，这样的事情我很理解这些困难。所以如果因为我的美国身份我也能帮中国人在美国多做一些事儿，我觉得也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机会。
我们今天不知不觉节目时间马上就到尾声了，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知名的美国东北人啊，杰西艾杰西，英文名字是Jesse
Appel， 对
Appel， 哦 Jesse Appel， 所以 AI 就是这么来的啊。然后
对对对，
参加我们的节目，然后节目的最后请艾杰西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句话。
就是很期待能去西雅图办演出，所以如果你听到我在西雅图有活动，肯定要来支持一下这个中文喜剧在美国的发展，然后多叫一下你的朋友来。
谢谢杰西，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